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天宝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礼拜一大家心情好啊，我是浅秋，今天邀请的是赵春山教授。
浅秋早，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春宫来当然知道要谈什么了，从两岸议题到美中关系的过招，那当然傅昆萁总召昨天晚上班机回到台湾之后，当中带回来讯息啊，包括见的王沪宁嘛，那大陆方面也宣布要开放福建到马祖来旅游，问题是金门没有开放，而团客然后其他全面的开放的部分，那么要求呢，希望我方赶快恢复两岸的客运直航，包括了五个海运路线，30个空运路航路啊、可是同时啦，另外一个消息也看到，这个最新共机扰台，这次最近。距离北海岸才40公里，这个是在凌晨所发布的消息。虽然也准备开放农产品啊，哦，柚子、文旦呐、这些的开放，但是有12架次的飞机经过这个联合战备警巡呐、最近的时候还飞到基隆西北方，说37海里的地方了哦。那被形容这个是最近发布国防部发布共军动态以来离距离最近的一次，所以好像一方面有橄榄枝，一方面也这个在用飞机或者是用武力来告诉我们说可能也还有各种可能性吗？我怎么解读这个所以软硬兼施啦、
对了
你怎么看？当然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各官方的执政党的回应呢并没有要接招的意思
啊，看样子是这个样子啊！你刚才讲软硬兼施嘛，就是标准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嘛，是吧？那要球就丢给台湾呢、那看你怎么办呢？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我们新的团队才刚刚这个任命嘛，哈，还没有，我是不是进入这个工作状态讲啊？是不是要掌握各种资讯呢？现在还在交接的时候啊，还在新旧。政府在交接的时候，所以我看这个问题啊，中共他这个先发制人啊，先发制人。那主要当然我刚刚在休息时间，我跟浅秋报告嘛，因为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马歇尔会啊，习近平讲的话了嘛，讲的话以后，大陆呢一向都是这样如此。在之前你看金像事件大家搞得就很紧张，对不对？
是，
情况马上就发生变化了，这标准人就是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习的一句话就你看底下人开始就工作成绩就开始动起来了，
多来多往、
动起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领导人呢就还在交接，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就没有像这样，还就是你的动就没有他那么快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先制啊，先发制啊。那要当然很多的问题都要等到520以后再说了啊。那么我相信大陆现在因为主要都是在野党在打前阵嘛，从马歇尔会以后，你看看这是傅昆萁就是带了这么多啊。庞大的
17位、
对，然后接着下去当然还有国民党的，我们了解大概是王前院长啊，立法院王金平王院长啊，前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嘛，李乾隆啊，他李乾隆也跟我讲他们要去哈、但是虽然宗教活动呢都是带的人都很多了，洪秀柱那你说他回来了嘛，
回来了的样子，是
洪秀柱，然后紧接着最后我发现朱立伦还是会去的了，还是会去。
朱立伦
还是会去了，你看都去了，现在他不去，他很多闲言闲语都出来了嘛。
但朱立伦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我看他也一定是520以后吧，520以后，会不会是6月？我不知道了，应该大，原来好像我的了解好像大概就那个时间点嘛，他们也还没有确定，但是一定会去啊。其实这个外面很多人说法的，让大家也搞不清楚状况。而我的了解大概是在马歇尔会之前啊， 就已经接头了，主理人去大陆之前就已经接头了，但就是那时间点呢，各方面呢，带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了啊，那一定会去。所以你这样看起来都是在野党嘛，啊，那又不跟这个执政的民进党交往，那这里面就免不了会有一些国内就有一些政治操作啊，那尤其这个在。民进党政府来讲起来，你所有的你现在的沟通，在野党沟通得出来任何一个结果，你没有经过公权力是不行的。那事实上也是如此了，也是不是？所以我是希望这样子了啊。那么要把握这个时机了啊。你如果两岸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嘛啊，而且确认一定要对话才能避免误判的话。我是觉得这不是涉及到哪个政党的利益的问题，你要涉及整个台湾的利益的问题嘛？啊，我们整个国家利益，我觉得这点最重要了。你不要说是这个傅昆萁去了以后对花莲有利啊，对花莲民众有利，那么其他就在看的嘛，是吧？那所以政府这方面倒是真的要朝野啊，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啊，大家来商量一下啊？你看看嘛，这个民共不，这个国共之间啊都有交往啊。你现在讲了，我们台湾连朝野之间呢，如果在这个方面都没有交往，你说那搞什么嘛，是吧？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站在老百姓的利益啊，站在整个这个台湾整体利益来讲，我觉得朝野政党都要丢掉他们那个政党那种利益或者是泛政治化的这种考量哈。啊以人民的利益为先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那带回来的讯息，只要对台湾好的话，政府也可以接嘛，是不是也可以接啊？也而且要协助，对不对？你看马歇尔会去之前，你看邱泰山讲的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安全的各方面愿意提供协助，这个听起来就很窝心嘛，啊。但是随后好像又态度又改变了，搞得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个政府啊，在这一方面呢，等到国安团队一切就绪了，我想这是可以透过一个适当的这个协商啊来运作。我觉得是，尤其在国会方面嘛，至少你从国会方面啊，朝野有协商的这种经验嘛，啊。那么将来该觉得现有的法律是个障碍的话，我们就改变一下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出新的法案嘛，对不对？那比如说现在国民党一直在讲嘛，这个反渗透法啊。我上次去大陆，我也感觉到各个地方的台商好像他们也提出同样的，都是这个东西。
对，担心反渗透法。
那这个方面，那台湾方面，当然你觉得这。政府执政党觉得不行啊，要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啊，有哪些因为不能开？你讲出来嘛，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啊。如果不是的话，当初是基于选举的考量或者基于什么考量？那现在已经选完了嘛，啊，恢复正常了，那么你就不该就跟CNN一样了嘛，对不对？啊，那个不好的你就把它改正一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了，台湾的内部啊，在这方面呢。老是尔虞我诈，然后一切都从自己政党利益考量，那你就没办法了。那大陆他当然这个时候就是采取这个单向了，对不对？个别的了，那这样对我们是不是很好呢？我从整体利益来看也不好，也不好。我们政府如果这个方面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你这个政府要来干嘛呢？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你确认现在是个机会啊，是个春暖的机会，那么你就要让它花开，否则不是浪费了吗？有时候啊，这个机会一去啊，一过了，你要再找回来就不是很容易了。因为我不是跟你讲嘛，这个大陆上它这个总是这个现在是这个计划，它有时候赶不上变化的，到时候一有新的变化以后啊。那么习又讲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又
政策一变，
又政策又变了。现在是个很好的，我认为现在是个 很好的时机，
近期以来，
近期
最好的时刻，
最好的时刻，它是一个契机了哈。但是你搞不好的话，它又变成一个危机了，对不对？你处理不好，真的会变成一个危机。他觉得，我这个善意也好，什么你完全不理啊，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我好话说尽了，将来好话说尽以后，将来要小心了，搞不好坏事又开始做。就会做尽了，对不对？我们常，但我希望我们不希望如此了。但是这个话很难讲，
因为傅昆萁回台湾之后，他讲的是说这一次他认为收获很多了哦，叫做迎来了春暖花开。但教授讲的很好，春暖了，有啦有啦，但花开了吗？哦，显然有难度哦，包括到底要不要让花开。这个花期好像还在民进党执政党的手上，因为包括观光旅游要开放航点啊，或者是海陆的各种航线啊，这个都还要等待中央政府能够双方有进一步的拍板嘛。那当然地方政府的农产品也许可以相对单纯一些，不过呢接下来民进党这边包括交通部啊，还有陆委会所回应的都是说目前所有的这些前提条件啊都有设前提，开放的幅度也不大哦，看起来好像没有要接招的意思。但有个重点哦，他是说希望两岸的官方赶快的展开对话，意思就是说要跟对岸上谈判桌了嘛？哦，包括马上陆委会如果新的各种人士还机会新的人士要上来，是希望透过正式的管道，民进党跟共产党或是这个两岸所谓赖清德讲的两岸的执政党，对话他才要接受，而这样的条件，中国大陆会接受吗？
对，我再补充两点啊，钱兄，你刚才讲的都很有道理，好，我补充两点。我想第一点呢，你看没有，大陆现在开放哈，提出来，比如说福建嘛哈，跟我们马祖哈，观光客啊，大陆他们来啊，怎么等等。那我们交通部长那么讲的就是理由嘛，他有些理由当然是对的啦，就是你不能说你这边来也不让我们去哈，那这样的话要损失什么800亿啊什么之类的，讲了半天。那这是强烈要对等的。强调要彼此互相的嘛，哈，那两利啊，不能说单方面的，我觉得这点是对的。可是他又提到了一些东西啊，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他又提到又跟什么扯在一起了 ？M503 呢？啊，那么又跟 M503 又跟什么金夏不是金夏，又跟大陆方面什么国家利益啦，啊。还有又跟诺鲁什么建交什么又提到一些，我不晓得这跟诺鲁建交有什么关系。那你就是说你因为诺鲁建交我就报复吗？难道是这个样子吗？对，我说这些说法里面呢，他就会把一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啊，他把它复杂化。那你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很难解决了哈。那当政府要维持公权力，我一直认为是对的，但这个国家利益啊这个概念呢，那是真的无限的，这个可以无限的上纲，哪些合乎国家利益，是不是确实符合国家利益，这个标准是谁来定啊？这会让人家感觉太，实在是太政治化了。那是我的看法，那都就要对等啊，平等，我想这方面是 OK 的。那你刚才提到，当然政府现在一些官团队上来，我觉得对不起啊，我觉得找了一些人了。
以现在的人事任命的名单里头，您看起来
我
刚可以吗？
基本上 OK， 就两岸关系来讲，好，就两岸关系来讲，你看你找这个邱垂正，邱垂正我们很熟了，他原来是学者嘛，在金门大学，他对大陆也很熟悉啊，这个人不错，很稳的、
相对没有那么
激进。我跟你讲，在绿营里面呢、这个他本来就缺少这方的人才啊，邱垂正真的是不错啊，也对人很客气啊。那个谁，我觉得更好，那个
郑文灿，
郑文灿更好
哦。
郑文灿为什么？因为他的个性哈，来做这个海基会啊，这个交往，民间交往，跟大陆台商来服务哈，那么跟大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然后我过去桃园县长的时候，当然他很重视两岸的。他呢一开始当选以后，他要搞个什么 大陆委员会，我心里想，你们那个地方县市，你们搞大陆委员会干嘛？他那时候也找我啊，找我，那当然我婉拒了。我不，那我想你民进党，我当时我在国民党智库里面，我怎么会参加你呢？我就婉拒。但我晓得很多国民党的一些党籍的一些学者，他们也参加了。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哈，他表示说郑文灿他蛮重视的啊，这个人也很客气。啊，我们不谈他大家对他的一些啊，我就这一点来讲，所以他们这两个的摆的位置，我觉得都非常好了，就两岸关系。但问题在这里啊，到最后你那个，你还是要上面决定了、啊，你所有的政策你还是要最上了、啊，要赖金德
或者最上面美国吗？
不，对，第一个是赖金德哈，美国那另外一个那当然很重要，美国那么搞不好更重要哈、啊。那你要上层来决定。你要上层如果决定的话，我觉得这两位来执行啊，我觉得绝对没问题，我认为绝对没问题、哦、啊，我对他们评价蛮好的啊，因为长期有交往嘛，绝对没问题。可是到最后，你如果我刚刚讲的，你上层没有决定的话，还有你刚刚提到的美国，那等会儿我们再说了。这个如果没有确定的话，那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你摆在那有什么用呢？是吧？那可惜了。对不对？其实应该啊，民进党应该是，哎，就是你决策的方面呢，你就怎么讲，你就说要改变一下，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啊。就马习二会以后呢，很多前提条件，我觉得都有一点，我不讲松动了，都已经有开始有弹性了。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了，但主要的问题除了你的意识形态在作祟。啊，又想到选举了，现在马上又说2020几了，什么2026、2028了，你这样搞那就别提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等会儿我们再讲这个美国这个因素啊，其实是背后啊 ，behind the scene 在后面扮演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要想做什么，尤其是这个民进党现在赖清德政府，蔡英文过去之后还好一点，但民进党赖清德以后啊。他有依赖论的出现，
是
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一定要做的更加的那个，听美国的，啊，听美国的，你要按照美国的步调来，那你就要看看美国现在的看法是什么。美国认为你现在好，你必须要接招啊，你必须要跟对岸的对话啊，甚至你要更进一步，或者美国说慢一点。那么你等我选完再说。
布林肯谈崩了，所以你们不可以太好。
哎，对对嘛，或者等我选完再说。
是。
那你选完再说，你选完到11月2号以后啊，那我们这个机会，不怎么春暖开始就变成寒冬了，
压熟了
啊。到11月，对，以台湾的
就被煮熟了。
啊、到11月，干嘛就开始冷了，是不是？那你还等到花开，那么等到明年呢，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因素，哎，就是。
是。我们电竞下广告，所以重点是如何这个是契机，不要变成危机。那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两岸交流，尤其是旅游业者，哇，盼了好久，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是另外有很多解读都是说，哎，这个是民进党要逼着对岸哦，就算我没有九二共识，我也可以跟一起上谈判桌，一起来谈哦。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前提底下，两岸真的官方坐下来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预备，预告，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30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邀请赵淳山教授来跟我们继续谈呢、哦。从最近两岸还有中美各种的互动跟。你要说角力也不为过了哦，看到布林肯的访中也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当中都是环环相扣啊。比方说，为什么会是在布林肯抵达中国大陆的当天准备落地的时候，哎，赖清德副总统宣布了第六波他自己的国安人士的时候，突然就公开了谈了一些话，好，包括哎，中国啊要有自信，到底是谁没有自信？好，然后接下来说不要只跟在野党谈，因为傅昆萁他们准备出发了，他说要有两岸
的执政党来谈。好，那来了，现在如果这个陆方已经宣布在旅游啦还有航点啊愿意，还有农产品啊愿意有更多的开放跟交流的时候，如果我们这边的民进党说那我们先双方官方政府先谈了再来进一步决定开不开放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被接受的程度可能性推估沙盘推演又怎么样？
对，我想哈，民进党提出这个政党交流哈，政党对话，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哈。那其实在中共过去在跟我们跟很多国家有外交关系，中共跟那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也是从所谓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啊，从人民外交他们叫做，或者从政党外交，尤其是我们跟日本啊，当时有外交关系的时候，那么中共跟日本的这个人民外交做得相当不错，你知道啊。那所以大现在两岸执政党民共之间没有来往嘛，所以这从这里面的开始，突破这个两岸关系可以的一个僵局，然后先铺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气氛，我觉得也是也可以。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国共啊的关系啊，跟这个民共关系究竟是不一样，因为你这个民进党现在有个台独党纲在那个地方嘛，你完全就没有碰它，也没有处理，也没有表态哈，那就是很麻烦的、啊。那大陆上你说共产党要跟一个有台独党纲的这个一个政党，而且他政党还主席还是自认为这个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来往，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说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民党方面是不是要处理一下啊？你怎么处理？当然很多方式。你看你过去这个从台独党纲到台湾迁都决议文到正常国家决议文呢，你把它当作台独党纲，如果说是你不要说搁置了，你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档案，或者是像大陆过去处理历史决议案一样的，对不对？那你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啊，那也可以嘛，你至少表个态了。啊，那最好就是说，你也知道你不会搞台独，你也讲是台湾现在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你那个台独党纲放了干嘛呢？是不是？那你会给对方一个想法，就是说哦，那你这样你现在是没有机会搞台独，那么将来有机会你还是会搞，是不是？你也没讲到冻结，也没讲到搁置，你什么都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这个民共之间交往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觉得你要处理这个台独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最重要，对民共关系来讲，尤其对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处理好。那么你刚刚讲那个信心的问题，我倒是觉得现在缺乏信心是我们了。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什么都好，比对岸好，那你怎么会缺乏自信呢？对，
这么容易被认知作战、啊？
对呀、啊，哪那么容易？我们也就很紧张，对不对？大陆一交往就他会不会来这里搞统战嘛？是不是？那会不会搞我们认知作战嘛？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对自己都没有自信，在我看起来的话。那么两岸如果目前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话，我觉得，要统战谁统战谁，在我来看，比较容易统战是台湾去统战大陆、啊，是不是？这要有自信啊，这要有自信。那他提出自信，我是很同意了，赖清德。不过他把这个方向什么搞错了，那对岸他当然希望对岸呢、啊、要更加的包容嘛，你要有自信，你大嘛，以大事小，对不对？这个以人嘛，你要多人一点嘛，哈。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了。这个今天习近平在马歇尔会里面，他谈了很多东西啊，我们要仔细揣摩他的意思了啊。因为共产党他一个人说了算了，基本上这个制度嘛，所以你要他寄出来这个东西啊，两岸啊，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或者说只要是一家人嘛，什么都可以谈。这种话你可以先讲嘛，是不是？柯文哲不是讲两岸一家亲吗？你难道不能讲说是啊，我们是两岸一家人呢、啊？但是因为大天下制度不一样，很久不来往，所以我们就变成不亲了。
同源同种、哪里不对了？
我们就变成不亲了。但是我们至少是两岸一家人，你这个话讲不出口嘛。 你讲两岸一家人是讲不出口的，
讲太久你死我活。
那你讲不出口的话，你可以讲不亲了、啊，没有关系啊，你讲不亲嘛，现在本来就不亲了、啊，对不对？那我们至少是一家人嘛，是不是？
远房亲戚啊？
不，根本就一家人嘛，
一家人是是是。
对，有很多人，你像我女儿，我以前都很亲的、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但我女儿很不高兴。我举这个例子，因为她嫁出去以后，我的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亲了、啊，因为他妈住远了、啊，对不对？那她要顾她的家了，是不是？那就我感觉有点不亲了、啊，所以要常常每次大家要一起吃个饭，
多来多往，
多来多往，那就亲了嘛。你现在你跟大陆现在分治了这么几十年，当然是不亲嘛，而且大陆还是不排除对台这个用武，那怎么会亲得了呢？所以我们只要一家人。然后你就说，哎呀，为了要亲啊，你就不要整天就飞机上面晃来晃去啊，你也不要这个说还要和平的时候还不忘记说我不排除用武力，你这个说法也不好嘛，对，你就说我们只要大家来往的时候我不会用武力的，哎，你也可以这样讲，但前提是你要一家人才行呢、啊、
是，
这是前提啊。我觉得这个事有那么困难吗？我都觉得没那么困难，这个就心魔啊。
对赖清德来讲可能很难，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现在你的意思说如果要民共哦、嗯、他喊出来了要对话的话，前提除非他改台独党纲。这有可能吗？对赖清德这种
内心。要改了，你要让他改是不可能的、哦、不可能，你最多两边你就搁置冻结也好、嗯、搁置也好哈。或者作为我刚刚讲嘛，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文件，就放那个地方啊，也就是等于搁置，对不对？你也没有说放弃，对不对？那最好是放弃了，但你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你就放那个地方，就过去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理想啊，那现在现实已经不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理想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谈过去了。你不要用现在的一个问题，老是要去解决过去的问题。用现在的一个思维嘛，对不对？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嘛。你老想着过去，每个人都想着过去，当年如何如何，那就没有未来了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思维的问题，啊，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最难在这个地方，你要改变你的态度，也改变你的思维，大陆也很难。我们也很难，可是我因为制度不一样，所以大陆领导人讲一句话，啪，大家就一起跟着改，是不是？
像他们容易多了。
我们这边不行了，我们这边你要看看，对不对？我这个改了以后，我有没有选票？
对，赖清德的选票在哪里？
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民主政治啊，当然有它的好处了，但是有时候你真的缺乏效率，真的缺乏效率。有时候你赶不上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是不是？那现在发生的事情呢，我要等，但现在没选举，我要等，我要考虑到明年后年的选举，我现在就不敢做决定了，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两岸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哎呀，虽然现在看出来这个机会蛮好的，可是我总觉得就以上我所说的，又有国外的因素，又有双方那个一个总是有个心魔心结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不是那么乐观，我真的不乐观。而且我认为，这个不抓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五二零以后才是困难的开始。
现在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哦，美国在控管赖清德五二零的可能的谈话啦，包括这很多的人士哦，都有美国的影子，这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事情哦。所以这一趟布林肯到美国去之前，就已经对赖清德相关的谈话啊、哦，你看时间点这么的巧合，就是在他抵达那天发表了谈话，所以当然这些所有一步一步的开放跟决策，哎，要不要两岸来谈，这是美方官方很早就讲的，他是认为两岸应该要谈呐、啊，怎么可以不谈呢？美中都可以谈了，为什么两岸不能谈呢？那所以他喊出来可以谈，那但接下来呢？美国怎么看？美国给什么意见？这是变成最关键。
是我打断你的话了，没有吗？
没有，请
说。我想美国，他现在基本上，你看美国，你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美国一向的主张，两岸要经过和平的对话等等，这个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实际上是如何？美国真的是希望你马上就对话吗？美国希望你的对话或者对话的内容、对话的时机，一定要配合美国的这个节奏来。
对，
我记得当年在马英九政府时代啊，马总统那时候，那我负责一个智库嘛，那美国人常常 一到这边来的话，最喜欢问的问题啊，就是哎，你们这个马英九在那竞选的时候，他那个白皮书里面讲要和平协议啊，哎，你们有没有谈这个和平协议啊？哎，有没有谈呢、啊？或者谈到什么程度、啊？
他是怕你们谈，
不，他很关心，
还是要你们谈？
他很关心啊、然后又有时候特别关心说你们这个CBM 互信军事互信机制，有没有谈这个问题了、啊？他非常关心嘛，对不对？他关心，所以他表面上当然希望你对话，可是你对话，你要让他知道啊，这个过程啊，最好是配合美国的利益来。所以你刚才讲了这个。赖清德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说法，在布林肯会，我认为啊，美国一定会，一定召回美国了，一定的，我判断是一定的。
刚好的时间点，
一定召回美国，让美国也说 OK， 对不对？因为你晓得这次布林肯访问北京呢、啊，跟大陆方面，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是吧？好像没有谈的很多，没有很大的交集嘛，没有交集。那主要还是乌克兰的问题嘛，美国关系，还是俄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王毅提出来希望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啊，对方也没有任何回应嘛。所以台湾问题不是这次重要的，而且我的判断呢，有520这个问题，讲话台美之间老早就有。安排了，美国是胸有成竹了，甚至于我认为中美啊，有关520讲话的风险，已经完成了这个共同管控的目标了，不会有什么大事情的。我跟你讲，520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520之后，那么前一天看到大陆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智库一个朋友，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是520讲话一个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有大陆他要撤资，从520讲话撤资美国对于赖清德政府他的管控的程度有多少，
管不管得了？
管不管得了？或者还有最后管控的程度，从这个赖的讲话里面啊，看着，比如说什么话他讲了，那什么话不敢讲，从那里面呢来测试啊这个美国的态度啊，那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那测试美国的态度，然后就决定这个中美在520之后他们来处理如何来处理这个台湾问题，有一步一步，因为美国要选举嘛，所以520讲话的唯一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啊，其他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 big surprise？ 我不认为不会，会有大的意外。赖清德会不会有挑衅？我不认为，而且你要挑衅不挑衅，你要得到美国的同意嘛。是不是？你要有条件的话，你美国说这个不要讲，这个讲了嘛，对我中美关系会有影响，你就不会讲，
审稿，
你就不会讲
审批，
就这么回事。因为这个赖清德没有什么选择嘛，因为大陆也不跟他来往，他现在不靠美国靠谁啊？更加依赖美国，所以美国的角色变成非常重要。所以你现在注意未来，注意两岸关系，你就注意美国就好了，你就注意中美关系就好了。所以中美布林肯这次谈判没有对这个台湾问题，对520讲话没有有做出任何的争议，或者是双方没有任何的交锋，你刚才讲的角力，我就觉得那更没问题了，520更没问题。所以我才说这个安呐 啊对这个赖清德也好，对这个蔡英文也好，是安呐，没有问题，不会有发生什么事。最近你刚才又讲提到的军机啊，这已经正常化了，这不是现在了，只是越来越近常态了。这是受到这个影响，佩洛西事件以后嘛，来访台就开始了，就慢慢就正常化了，它步步就进逼了嘛，离台湾就越来越近，是不是？但是会不会变成一个危机呢？我认为不会了，然后变成一个危机，变成一个像这个第三次台海，第四次，这1996年那样，像佩洛西那次的第四台海危机，现在变成个利用这个520这个变成个这个第五次台海危机，不会的，不会的，你能怎样呢？已经变成正常化了，特别大家你不讲，我都根本就不再注意这个问题了，
已经习惯了是吗？但教授，我这个问题，以赖清德上次在这个布林肯抵达中国那天的谈话， 您到现在为止要接招对岸来的善意的橄榄枝的时候，您看到的您解读的讯息是认为赖清德释放的是真的可以准备交流的讯息，还是只是表面上可以但设了很多的这个框架跟前提，那很难达成？
我觉得他现在有两个事情，我刚刚讲哈，就是说他整个评估他是从一个先从防守面来评估了，他先从 defense 的方面，他觉得你想干嘛，你透过这个比如说你透过这个在野党，你透过马英九，你究竟想干嘛，他基本上他也采取一个防守面，他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后来积极的主动，所以他态度上他是先防守，而这个防守的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旧政府要交接的时候啊，他必须要做一些评估了啊，这是我想这是可以理解。还有另外就是我刚讲的是美国大选，你也不晓得现在这个未来情况怎样，所以你要这个民进党政府赖清德520上台前要做任何积极的回应呢，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那可能要等到甚至要等到这个美国大选以后，你要定了
哇
以后美国大选现在很快啊，你现在已经是五月了，这11月这6个月里面政府的国安团队慢慢就绪，然后再来这个还有他处理还有内部一些问题嘛，所以这个问题他大概就是以守为攻，以守代攻啊，那么大陆问题他也希望就维持这个样子啊，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观光客啦在这方面马上来接招啊，
有难度，
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啊，那当然有你看他看有些问题是不是那么急迫了啊，那么急迫，你想看他要改变的话，他6月1号开始他就开始禁止，那他现在要政策急转弯呢，现在这个在野党希望他把法律修正过来是吧，修改这你要修改过来，要修改一个法律比要制定一个法律新法律可能还要来的困难，他必须要解释我为什么以前要制定这个法律，对，尤其这个涉及到两岸的问题，对，他怎么跟他自治的交代，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两岸，所以可能必须要等一下了，必须要等。那当然了，傅昆萁见了王沪宁啊，现在这个国会啊，在野党啊，在这方面，当然你有这是一张牌嘛，将来可能在国会里面哈，会让给执政党会更多的压力，在两岸关系这方面，我想这点是应该会有的，国民党过去都不敢在这方面有任何动作嘛，对不对，9.2共识以后民进党这样解读的话，国民党也就连9.2共识就很怕嘛，对，就一直认为是被动了，本来是你的强项一直被动，现在这个马习二会以后啊，加上傅昆萁这次有接二连上来，他就开始变成主动嘛，是不是，那主动他把球就丢给这个民进党，是不是，那我刚才你讲了，民进党等520以后一起按部就班，然后他才会考虑。
所以现在这个球看起来是先
慢速
冷接冷待啊，那看看旅游业殷殷期盼的进一步开放到底有没有机会。
对，
当然像教授也是说很难立刻在520就期盼有大的进展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谈的是美国呢美中的角力啊，就更剧烈了，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我们继续赵春山教授谈美中呢 那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五月份习近平主席的重头戏可就来了哦，欧洲啦，要各种的访问，法国啦，这个各地啊，然后还有普京可能也要访中国啊，甚至哎，有没有一直说拜登有没有可能在这些安排之下，接下来要往中国？不过以前目前布林肯谈的情况是好像机会很渺茫啊，不可能，大选之前不太可能。那倒过来呢，习近平昨天在政治上节目上有人讨论，有没有可能习近平要去访美国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或者是不是访了，就是说双方领袖在另外面的会议上面碰到的这种机会有没有可能呢？那你怎么看美中现在的发展？
你刚才讲的访问的问题啊，那个布林肯呢、啊，在这里面他就跟 CNN 呢、啊，他怀疑中共借选呢、啊，对不对？他怀疑中共借选，那你怀疑中共借选，认识作战啊、哦，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期待这个你要期待这个习近平在选举的之前在选举之前这个时候那么去美国访问或者是跟这个拜登见面，你不是要跟拜登加分吗？
拜登就希望加分呀。
对呀、啊、那你又说他借选是不是，那你又说他也希望跟他见面。那你
很矛盾，
这不是很矛盾吗？
是
不是？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了，不大。那如果他真去了，那就是跟，那就是给拜登，不是，就是给拜登加分了。
嗯，
拜登可以说是哦，那个主角就是当就是拜登了。那因为选举期间嘛，那个拜登可以借其大肆发挥啊，对，那你不是给他加分的？那如果一旦是川普当选的话，那你惨了，是不是？那你到时候你这个习近平。这个是等于押宝了嘛，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那么大了，对不对？你从这个逻辑上来推了哈。那中美关系，我想从这次布林肯访问大陆，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双边的一些无关紧要，我在我看不是那么重要了。人员的交换、留学生啊等等，那重大的问题上还是没，包括我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芬太尼啊，这个没问题了，但是。真正的关键的所在的一些问题，你比如像高科技，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啊，包括你看看嘛，是不是？像 TikTok 啊，芯片啊，人啊，这个东西美国不会没有任何的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成果嘛。那美国希望中国方面对俄国加压力啊，在对伊朗啦、啊，是不是？甚至于谈到北韩呐、啊、什么问题，我想。中国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范，也不会，所以这次我想双方都预期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果来，不会有什么大成，那只是要这个落实当初 San Francisco 拜习会里面就要为管控分歧嘛哈、啊，那这个持续的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可是管控分歧重大的分歧其实没有交集啊，都没有
画底线。
大家都是各说各话嘛，你看台湾问题也很清楚嘛，讲的是老话嘛，美国讲的老话嘛，中共讲的也是旧调从，每个都双方都旧调从中，把自己的意见基本底线表达出来以后就好了，也另任何一方都没有跨越这个红线嘛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问题就摆在那个地方，就等美国大选完了，那这段期间美国大选之前，大家各自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这个围点打援嘛，围点打援，哎，围点把那个主要的对手，哎，然后放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在一些这个外围方面呢、啊，来进行一些做一些这个努力，比如中国方面你也看嘛，什么跟俄罗斯啊，到欧洲啊等等。啊，你也可以期待，美国方面也是一样嘛，对不对？跟他的周边，中国的周边国家了，甚至包括菲律宾啊、日本的，都加强一些关系，围点打援，做一个努力。那等到美国大选以后，才开始结果以后呢，那开始双方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有一些新的进展。台湾问题也是摆在旁边了，
除非拜登。明显的对于美中政策有机会放软，而习近平是愿意给他一点点，帮他加点分的哦。否则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拜登不会放软了、啊，他放软他不要选了、啊。像美国这个反中的氛围这么
反中是选票嘛，
对不对？
是，
他基本上他绝对不会放软，但是他也不会放硬。 他也不会太硬，对吧？因为太硬的话，他一旦当选以后啊，就会给自己制造问题。所以这个大陆那个话，我把它引用了讲了，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双方现在都是软到这个不丧失立场，硬到不决裂，
嗯，
是不是？
嗯，
软到不丧失立场，硬到不决裂，大家就这样子，我们讲是混吧，就 muddle through， muddle through， 就混，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嗯，
我上次还跟那个，跟那个谁啊，罗森伯格，他来，我还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我看现在中美你们现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啊，大家走一步算一步，等到选举完再说，啊，这个时候谁都不会
轻举妄动，
谁会不会出一招给自己增加麻烦的，对不对？不会出招给自己麻烦，你我太硬了，对不对？那将来我连任怎么办？我太软了，我现在没选票，所以他妈就混吧，混也是个战略，什么都是弱，是吧？也是个战略啊，所以我们讲的伺机行事啊。台湾现在我当然了，台湾也是可以再混的，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是不是在你这边？你要混要时间呢、啊？像中美这个大国，他有很大，哎，他等得起，他有很大，哎，你刚才讲用的好，他等得起。对不对？那我在台湾的方面呢，你等到最后是你是等呢，如果你不抓住机会，等有好几种等呢、啊，是吧？一种等是我等最好的机会，另外一种等是等死啊，啊，
那也太惨了。
不是是啊，我是当然这个用词不当了嘛。不过我的形容就是这样的嘛，
嗯、
对吧？你台湾你本身
等到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对，你还用这样、
哦、要有一点信心。
你比较文明的、啊，你讲的话比较文明的、啊，那我讲的话就比较土，对吧？你要就是关于等就好几种等嘛，对不对？那个，我记得以前嘛一个叫笑话嘛，什么就讲，我们木栅以前有个棺材店，你知道吗？他每天嘛放一首歌。放什么歌呢？就总有一天等到你。他妈的，隔壁邻居嘛就火了，他妈你老是放这首歌什么意思？就他的解释嘛，都告了法院去。法院说他有权利放歌，他放什么歌都可以啊。可是你听的人嘛就很火，对不对？嘛总有一天等到你，对。所以这个东西你台湾现在目前你要看，就等到最后，对你是有利也是无利，啊，有利的话其实你可以拖的，啊，但你要掌握机会。掌握机会啊，抓住这个契机以后啊，会增加你拖的条件呢、啊，增加你拖的筹码，是吧？你不掌握机会的话，你拖下去的话，我们常常用很难听嘛，变成拖死狗，拖死狗啊，是不是？
嗯、
那就那这个东西这是个战略那个考量。我希望顾立雄，这个哦，国防部长他当然不会考虑
到国防部
啊，对对，我希望这个吴钊燮啊，也是我们。老同事，我希望他现在是他的秘书长哎，国安秘书长，这很重要，他的整个战略规划是非常重要，是吧？要看他做规划。
都是战狼，好难期待
啊！
战狼，
那、
哎、
就不，也不要对吴钊燮就误会了，因为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角色反而比较好
哦。
你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
哎，因为他这个角色到最后决定还是赖清德嘛，可是对他也有，他不需要多讲话了，你记不记得？不需要多讲话了嘛？你个官位秘书长，你不是站在外交部长前面，那么要讲，对不对？他现在可以不讲话了，但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改变这个习惯，是不是又还继续讲话？
动不动、
我碰他，我会劝他，哎，你这个位置很好，你少讲话，是不是？让林佳龙外交部长多讲话，邱垂正陆委会多讲话，他们两个不会有大的问题的。
哦，
哎，不有呢，我一直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还有这个国防部长啊，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顾立雄，哎，我顺便讲顾立雄，我昨天听了那个，我李启明啊，李家友参谋总长，前参谋总长，有我好朋友，他接受黄伟汉访问的时候，他讲两句话，我非常非常同意。他说啊，他建议啊，将来啊，顾立雄啊，不要把政治带到这个军中。国军本来是要中立化，要国家化，国军呢、啊，军队。你不要把政治带进去。第二，他希望给参谋总长将来给参谋长更大的这个授权，更大的权利，因为他是专家，他是职业军人，他懂得怎么打仗。哎，我就顺便把这让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听了他在黄奇安这个，
但问题是，顾立雄不是也只有政治吗？他还能带什么到军中呢？
对对对对，所以你他的这个期李启明这个期待啊，我觉得 很有道理，可是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个浪漫的憧憬。
怎么可能？他就是为了把政治带进去，还有把美国的这个采购订单带进去的，不
是
吗？
就
是
郭立雄，他是个政治味的人，对不对？
那你要把否则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啦，就不需要郭立雄了。
希望是如此啦，啊，但是要做到这个，简直是个困难的不得了。
好吧，只能自欺欺人的期待。好，所以其实习近平本来可以不用见布林肯，但见了之后，
对了，
您认为给的讯息，只是画红线而已吗？还是多表达一点善意？
哦，他这里面就表示，哎，现在中美维持这个维持对话、管控分歧啊，对双方都有利的，对双方都有好处啊。那对中国来讲也是有好处啊，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对不对？跟美国一翻两瞪眼就摊牌了，这不是现在不是摊牌的时机啊，对不对？
时间到了，拜拜。
好。